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我都没将经文印在程序表那里，都是坚持想大家去即系捡圣经。我见到你哋都好坚持咁样，依然系唔捡。希望总有一日我哋都乐意去捡圣经。我唔系特登为难大家嘅，但系将圣经摆喺我哋嘅手上面，除咗有时我哋可以即系 mark 低一啲嘢之外咧，都系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哋经常会将圣经即系翻来覆去睇。我从来都系自己一个人喺度读嘅原因，就因为你哋冇圣经喺手啊。其實講到的原則是用聖經去解翻聖經，所以我哋很多時候舊約的經文都會在我哋講到的內容裏面出現，但你哋冇聖經在手，又唯有就係聽我讀，聽我讀，我想你哋的印象不會很深，但如果自己捡過嘅咧，咁你哋知道同咩經文係有對應，即係呢個係我哋嗰個用意嚟嘅，唔係喺度同大家即係咬手瓜。好，我哋今日嘅經文，我哋今日嘅內容就係想講耶穌知道。我哋都知道咗一啲嘢，有一个一向生活好节俭嘅年青人，加上佢处事好精明啦，佢认识佢嘅人都对佢普遍都系赞不绝口。但有一日呢个年青人做咗一件令大家都好跌眼镜、令大家都好失望嘅事，因为佢银行攞晒佢嘅所有积蓄，系4000蚊嘅美金。佢将啲积蓄攞晒出嚟做咩咧？佢买咗一部新车。呢部新車的價值，若果按當時的物價的指數嚟計，佢係足夠可以買一棟普普通通都過得去的平房。佢將新車揸到翻屋企，佢就積起咗架車，將零件一件一件咁樣拆落嚟，直到成架車除咗外殼同埋內籠之外，所有都支離破碎，零件又散到一地都係。然後佢又按照拆卸。嘅相反次序，將呢啲零件重新嘅裝嵌。佢每日不斷係咁樣裝，係咁樣拆，拆完又裝，裝完又拆。周圍嘅人都勸佢，即係唔好再沉迷喺呢一個組裝嘅遊戲上面。佢完全唔理會大家嘅講法，佢繼續佢自己嘅工作，令到好多人都覺得好失望，好多人都覺得唔好再勸佢啦，冇人再理呢個人。而事者经过了几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这个执着的年轻人，他终于生产了第一部属于他自己的车。原来自小受住他父亲，他父亲是一个铁路的工程师来的。他受住父亲的影响，他慢慢对机械的操作他很有兴趣，以至到他慢慢自己對汽車未來的發展有了一個自己的看法。反覆地裝組裝零件，就是因為他要想深入去了解車的結構。最終他的事業站露頭角了，更加上當時的汽車工業都受到他的影響，有很多他的新的思維和他革命性的意念影響了整個汽車的工業。呢位年青人就係克萊斯勒佳士拿，多次嘅創新令到佳士拿佢同埋福特同埋通用呢三間美國著名嘅汽車廠，佢哋一路都壟斷咗美國嘅汽車市場。克萊斯勒佳士拿冇理會旁人嘅指指點點，唔理旁人對佢嘅誤解，佢只係專注於自己嘅工作。最终令他指责过他的人都哑口无言，从来结果是比原因更加有效堵塞 无知者的口和他们的批评。思索应该坚持的原因，又远比花时间向别人解释有意义得多。历史告诉我们，很多的伟人、成功的人物，他们都不容易被人谅解。马克思他只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叫做恩格斯，一路都支持住马克思嘅学术研究。除咗耶稣之外，我最推崇嘅人系诸葛亮。好多人都唔明诸葛亮佢点解咁傻仔，一生都系咁样效忠嗰个毫无愿景嘅政治集团。呢个系属于刘备嘅集团。伟大又成功嘅人都唔容易俾人明白，何况我哋嘅主耶稣，佢唔单单系一个有血有肉嘅人，佢仲系一个甘于为我哋牺牲，仲是一个完全希望 或者完全是顺服在上帝的旨意的一个好榜样。耶稣被捕的那晚完全反映出人对耶稣的误解，但是这些误解却是可以给我们这班愿意追随基督的人有很多的宝贵教导。第一节讲耶稣说完了这话，耶稣说了这话是指到整个约翰福音的十四至到十七章有关耶稣要离开的讲论。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至三节有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而十七章就是总结了耶稣分别为圣的祷告负担。耶稣带着门徒出去离开了最后即用膳的楼房，按照逾越节的规矩禁止犹太人当晚远行，不过他们去的即目的地只不过是过了给伦溪往东走橄榄山上面的一个原址，和楼房的相距只不过是不足一英里。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三十六节和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节都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尼。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只是讲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讲它这个原址叫做客西马尼，难道路加和约翰一样都没有提到耶稣和门徒最后祷告的地方是在客西马尼园？没错，真的没有的。我们可以看回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那里讲话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路加是没有讲过那里叫做客西马尼，只不过某些译本即是将一个标题加了落这段经文的前面，那个标题多数都叫做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这个标题所以令到大家误解了路加都有讲过客西马尼园的即那个地点。所以我们读圣经即要很小心很留心。对观福音的作者提供了约翰他没有讲到的细节，原来耶稣当晚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心情沉重，一边勉励门徒要警醒祷告，对自己一边痛苦地挣扎，独自祷告面对着将要淋到自己身上面的杯，他拼命学习顺服。之后听到寂静的橄榄园人声鼎沸，黑夜土光亮这样照破了这个漆黑的环境。我们要认识耶稣他的不卑不亢，不卑不亢的耶稣在第三节约翰这样说，他说犹大带着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来到客西马尼园去捉拿耶稣，只有约翰说犹大带的不单止是祭司和法利赛人的圣殿的差役，差役是犹太人来的，他们是负责驻守圣殿和维持圣殿的治安的警卫。除了差役之外，约翰说还有一队兵，一队兵希列文的原意就是指到罗马的后备步兵的队伍，按编制是一个有740个步兵260个骑兵的队伍，并由一位千夫长去率领。罗马后备部队通常驻扎在凯撒利亚，不过每逢节期的时候，为了有效镇压由于宗教热情引起的暴乱，所以他们通常都会移师到去京城里面驻守。在圣殿的西北面安东尼堡，耶稣就在那里被带到去安东尼堡被盘问。不过相信参与当晚捉拿耶稣的部队应该不会全个一千人的部队都 出动，因为当时犹大他又很清楚耶稣当晚只有一小撮人在他身边，何况还有圣殿的差役。这次的行动让我们见到一个普遍性的定律，共同的敌人可以促成奇怪的伙伴关系。犹太的圣殿警卫，我刚才说过他们是犹太人， 但是为了捉拿耶稣，他们竟然乐于纠结罗马的士兵。祭司长是撒都该人，不是法利赛人。而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不论在政治又或者神学的理念上面，他们都是两个严重对敌的党派，但是因为共同的利益，连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都可以突然成为忠肝义胆的盟友。从这班带着灯笼和火把兵器的人，我们可以推断，即使不是整个1000人的部队都出动，但是位数应该不少。逾越节是正值这个月满的时分，在园子里面没有任何的灯火，应该月光是可以足以令到人视线是接近的视线是可以很清晰。为什么他们要带着火把？为什么他们要带着灯笼？相信不是用来照明上山用的。他们应该是想到耶稣发现有这么多人去追捕他的时候，耶稣一定会落荒而逃。他应该躲在山林石间，又或者一些岩石当中，所以不容易发现，以致他们要带灯笼，还不止他们要带火把，就是为了要找出耶稣。但是细估不到耶稣他自己走出来，并且松容不迫，他主动地问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当时卖耶稣的犹大和他们站在一起。犹大很熟悉这个地方，因为耶稣曾经屡次和门徒一起去到这个地方聚集，所以令到我们很感慨很慨叹的是以前一起在耶稣身边彼此去分享的犹大，他今天趁着夜晚，藉着他自己熟悉这个地势的环境，他带路领人去捉耶稣，他和敌人站在同一阵线。这里没有提到犹大以亲吻去作记号出卖人子，正如约翰从来都没有提过犹大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事前的勾当，因为约翰根本没有兴趣去突显犹大在捕捉耶稣这件事上面有什么贡献。当所有人都认定必须要加派人手带着灯笼火把去将耶稣从他匿藏的隐密处抽出来的时候，他们估不到耶稣竟然毫无畏惧地在众人面前出现，问他们你们找谁。其实耶稣早就知道犹大会来这里找他，因为他在楼房上面曾经跟犹大说你所作的快去作。因此与其说犹大是带人去捉拿耶稣，我们不如说耶稣一直在这里等着他，因为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当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我就是，我就是，我之前都跟大家在这里讲过，我就是的希列文是 Ego Eimi。 Ego Eimi 并不是一个提供好像我们和本或者和修本翻译的我就是那么简单。 Ego Eimi 我们看回如果旧约的话，今天不跟大家讲了，在旧约的出埃及记3:14，当时摩西问耶和华，他说当以色列人问我你是哪个的时候，你叫做什么名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回答他们呢？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除了出埃及记还有很多旧约的经文，例如以赛亚书43:25，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们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们的罪过。在72译本将这一段或者之前出埃及记的希伯来文翻译为希列文的时候，刚才讲到我是自有永有的那个我，同埋我为我自己的缘故那个我也不纪念你们的罪恶那个我，都是翻成 Ego Eimi。 所以这个字不 是普通的身份的宣认，这个是上帝对他本体的自称。而新约里面特别是约翰，我们看回如果有时间去看约翰福音的6:20又或者8几次的经文，都有提到 Ego Eimi 这个字是耶稣他自己宣称我就是他，我就是那位， 这个他和那位当然是指导上帝。当耶稣自称我就是他之后，发生了一幕就是很戏剧性的情节。在第六节里面讲，耶稣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因此解经家汤珀威廉斯他这样解释，他说这个时候应该是某方面神圣的能力突然短暂地临在耶稣的身上。我个人不是很同意这个讲法，因为既然这种神圣的力量突然临到在耶稣的身上，以致到这班士兵他们退后跌倒，那这班士兵他们后来又为什么有这么有勇气，他们可以上前去捉拿耶稣。有些解经家又这样说，他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行文的手法，约翰在这里为了要增加张力和增加戏剧性，以致到他倒赞了一段神显的情节。这个我都更加无法接受，因为我坚信圣经的作者他不会也都不敢因为某个缘故他在耶稣的事迹上面添多减少或者弄虚作假。假如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所信的圣经就不可信了，我们的信仰基础也都会崩溃。样样都不认同，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的立场？有。如果我们看回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五至四十六节，那里有这样的参考，那里说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这里证明了差役曾经被耶稣的说话震慑过，他们是圣殿的差役，圣殿是他们的，俗一点说是他们的地头，但是在日光日白的时候，他们都被耶稣的说话震慑了，以至到今天在月黑风高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林上面，他们面对着耶稣神圣的威严。所以我相信他们是这个原因，以至到有一些曾经被耶稣震慑过的差役，他们在其中，可能他们突然紧张起上来，因为我们之前都说他们没想过耶稣会出现，他们想着他是匿藏了，他们是带着那个威武去抽他出来，但耶稣突然出现已经令到他们很紧张，何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个。所以我相信可能有人突然紧张跌倒，以致到这么多的人可能产生了一些混乱，这个是我自己的认为可以合理的解释。之后我们要认识为羊舍命的耶稣，耶稣采取主动，他再一次问 你们找谁，他们重新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 Ego Ami。 这次兵丁和差役并没有再跌倒，耶稣不单止再一次采取主动，他并且显示出由始至终都是他掌控着全局。耶稣提出，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约翰补充了一句，这是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这是应验，一般是指导上帝在旧约的应许又或者预言得到实现，在新约的时代特别是指导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不过这一次约翰不单只是很概括地说这是要应验，耶稣的约翰很明确地说到要应验耶稣的话。耶稣的话是什么话呢？要应验耶稣从前所说的话是哪一句说话呢？我想大家打开在你们捡了的圣经前少少，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二节，应该很快找到，是吧？如果找到我们都一起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一二三。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一样固执，都是要看和本。我们预备的圣经是和修本，所以我都 將經文都係預備喺和修本，但我自己嘅就係睇慣咗和合本嘅。嗰度話除咗滅亡之子之外，冇一個即係失落。我個人從來都唔係太喜歡一位嘅釋經家，佢叫做巴克萊。我唔喜歡嘅原因係因為我自己覺得佢有啲偏向於自由神學嘅解經。不過我要重申，呢個係我自己嘅意見。但係呢次我好欣賞佢判斷得好準確。他直接了當地說，耶穌當時所想做的不是自己，他所思念的只是他的門徒。兩次迫使拘捕他的人親口說，他們只是要來找耶穌一個。這個就是約翰福音十章所說，好牧人願意為羊捨命的態度。這個是整段經文最吸引我的段落。誰不想保護自己心愛的人？但是在實際上，我們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可以說得出任何的情況，我們都可以保護到我們心愛的人，何況連一個都不失落。我們經常都說要全心全意去保護我們愛的人，不過說來說去，最想保護的始終都是我們自己。在2013年我來到宣秀的時候，我知道教牧同工經常的轉換，我聽到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講，他說大家對傳道人都失去信心，不再信有傳道人願意一直留在這裡服侍教會。之後有一個現在跟我好好的姊妹，他講回他當時的情況或者他的看法給我聽。他說我初初去參與他的小組，他當時是這樣想的，他說剛剛來到當然是冷熱心，現在即係我就睇下你，即係呢一樣嘢，呢個熱心你頂得幾耐？我聽到佢咁講，我唔覺得好開心，即係因為呢個係以前嘅事。我聽到佢咁講，我個心即係個心係有啲酸。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一套由劉德華同埋王傑即係主演嘅一套電影，叫做《永霸天下》。哦，多數人都冇睇呢啲即係低級電影。咁有冇聽過一首歌係由劉德華唱嘅，叫做《一起走過的日子》啊？哇！大家都有高級歌曲。好啦，呢套電影嘅主題曲我唔打算喺度同大家唱啦。我想提少少電影嘅情節。嗰套電影係講到王傑佢犯咗事，佢要坐監，佢仲要喺台灣嘅地方即係坐幾年監。咁佢坐完之後，佢翻翻嚟香港，佢揾佢表哥，為咗目的就係想認翻佢留低表哥代養嘅即係一個女兒。嗰個小朋友只得幾歲，咁王傑又坐咗幾年監啦，咁應該個小朋友唔認得佢係好正常，甚至乎都冇見過爸爸添。咁但係佢嘅表嫂話俾佢聽，因為小朋友好惡，佢又好即係好怕人，佢好保護自己，所以成日都咬人。佢表嫂就用鎖鏈鎖住咗。綁住了個小朋友鎖在那裡。當王傑帶走了這個小朋友，他帶他去餐廳吃夜，這個小朋友以為王傑伸手想搶他的，即是拿他的意粉，所以他就用刀叉指住他爸爸。我覺得這個事件即好像傳道人，即是令到弟兄姊妹都不相信，即那種心酸可能都是這個這樣的即狀況。我都成日祈祷求神帮助，俾我离开宣秀嘅一日，可以讲得出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但系今日我见到小组嘅弟兄姊妹，即系为着种种嘅冲击，又或者原因，佢哋一个一个咁样失落咗。我谂你机会即系几咁渺茫。如果我唔尽力去揾翻，即系尝试去揾翻佢哋，又或者因为我唔忠心。我沒有牧養好我的羊，以致他們離散了。當我回到天家見主耶穌的面的時候，我怎樣跟這一位願意為羊捨命的好牧人交代？最近我再讀有關羊的經文，聖靈給我看到的不是羊，都不是牧羊人，不是尋羊那份焦急，也都不是企於羊群的豺狼，而是看到羊圈的門。我在度谂点样先可以找到一道爱能拒虎狼，奈可护傻羊的羊门。我形容羊是傻羊，因为大家都知道羊的视力很差，看不到。 好清楚，羊都是傻更更、盲中中，呢啲都係佢哋嘅特性。寫到呢度嗰陣，我棘住喺呢個位好耐，我一路都過唔到，我喺度諗緊去邊度可以揾到呢一道門，呢一道咁堅固嘅門。我諗除咗以真理抵抗入侵教會嘅即係豺狼，可以將羊關喺羊圈裏面嘅，始終都係主耶穌佢嘅愛。但是今天我们连身边的羊离开了，我们都不察觉，又或者我们根本都不想去察觉。教会经常说合一，教会这么多人怎样合一？合一是要经过多少痛苦的妥协，合一是要多少人流泪放低自己。我们没有权也没有能力去要求别人牺牲，唯一可以的就是我们自己付代价。但是当埋到位，全世界可以成为呼吁去牺牲的对象，但偏偏唯独自己又不是。今年的年题是什么？是爱出死入生。爱出死入生最终的底蕴是什么？其实就是为别人的好处，为教会的合一放低自己。这个是我自己去定义我们的年题。如果连放低那些无谓的自尊，又或者个人的看法都做不到，尽管你每日嗌破喉咙讲自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追随耶稣，都只不过是象牙塔里面的鸦片，都是粉饰得最美丽的坟墓。当兵丁和差役他们退后跌倒的时候，大家都怕耶稣会趁这个时候，他会趁混乱逃之夭夭。可能門徒都已經扎定馬等緊耶穌，只要他一聲令下，這個就是他們脫險的時候。但只是聽到耶穌發出這個要求，你們若找我，就讓這些人去吧。兵丁差役當然鬆了一口氣，亦都樂於接受耶穌這個條件。圖德正確地指出，他說就某方面而言，耶穌被捕和耶穌的死確實是可以保障到門徒各方面的安全。現場即敵眾我寡，假若有人以身犯險，固然是很危險。耶穌更加明白以門徒當時的信心，如果被人拉了他們的信仰就會倒。為羊捨命的耶穌，他還是至死順服的耶穌。很不幸，彼得真的在這個時候他拔刀相助，他出手去保护耶稣，他将大祭司马勒古的右耳削掉。彼得勇气越大，只是证明到一件事，就是他对耶稣的误解越彻底。这个是我们见到一个缺乏识见的热心，也是我之前所说，耶稣在被捕的整晚都是被人误会，不单只是被兵丁误会，他都被自己的門徒誤會。另外的三卷福音書有一個記錄，都記錄了有一位門徒，他拿刀將拿劍將大祭司的仆人右耳割掉了。但是只是有約翰福音裡面讓我們知道，這位門徒原來又是彼得。彼得的義舉只是令到耶穌在被捕之前要做多一次的外科手術，最後的關頭還要耶穌為彼得的魯莽行為去執手尾。可能由於路加是醫生的關係，所以只有路加記載了耶穌摸那人的耳朵，他就治癒了。耶穌勸彼得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約翰雖然沒有詳細記錄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痛苦掙扎的禱告，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不過從其他的福音書裡面我們知道，他最終都順服，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彼得的勇氣不但無濟於事，更加否定了耶穌剛剛將自己分別為聖的功夫，再一次證明了耶穌是沒錯。耶穌一直都說門徒根本不明白人子去受苦究竟是一回什麼的事。耶穌只是專注於去成就父神的旨意，並且全心全意 将当得的荣耀归给父。听命顺服父的旨意，就是将荣耀归给父神。什么是专注和全心全意？从前有一个波斯国的国王，他狩猎去到一个村庄，在井旁边他遇到一个少女，他就叫那个女仔拿水给他洗脚。个少女立即去到井里面打水给国王洗脚。国王洗脚的时候觉得水暖粒粒，很舒服。国王又吩咐他，我想洗面，你再拿点水来。这个少女又立即去井里打水，之后拿水给国王去洗面。国王一边洗一边觉得好冰，即很凉快。之后他又跟个女仔说，我很口渴，可不可以拿点水给我喝？于是个女仔又嗱嗱声去井里面打水，国王一饮，佢觉得好舒畅，佢非常满意，佢就问呢一个少女，佢话点解你三次攞俾我嘅水，水嘅温度都唔一样？个女仔必恭必敬咁样回答，佢话国王最初你洗脚嘅水，我系喺阳光照射到嘅井嘅最面层去攞俾你，因为嗰啲水比较和暖。你洗面的水，我在井的中层拿给你，因为那些水比较凉快。至于要喝的水，必须要润喉和冰凉，所以我在井最底层打上来。巴不得我们都对天父的专注和全心全意，可以学校这一位，就是敬重他国王的少女的行为。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这一节经文是整段经文的中心。约翰福音一直强调耶稣的掌控性，四卷福音书只有约翰提到犹大应该是知道去哪里找到自己。耶稣既然打发他去快点去出去作你要做悖逆的事，就决意要陷在这个陷阱当中。在世人的眼中，耶稣好像注定了是不会有好的结局，或者不会有成功的结局。世人对神的悖逆，在他将神的独生儿子钉在木头上面去到顶峰。但我们的主他并不是一个遭逢残忍命运被打击的殉道者，他只不过是因为爱我爱你，他甘愿顺服上帝的旨意，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整个被捕和之后的受死，甚至整条十字架的道路，都是耶稣自己采取主动。正如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至十八节这样说，我父爱我，因我将我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并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命是耶稣自己写的。当耶稣面对生命终结挑战的时刻，他最关心的依然是门徒的安危。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十二节是整段经文的关键，好想跟大家分享，巴不得我们一生都背诵这一节经文，同记住我以下的讲解。我们一起去看十八章的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二节是我很想大家都记得的一节经文，找到我们都一起借念诵。一二三，好，唔该。那队兵和千夫长并法利人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了耶稣捆绑，把他捆绑了。假如我问大家，耶稣被哪个拿住了，他被哪个捆绑了？相信不会有人答我，耶稣是被那班刚刚被他吓到退后跌倒了的士兵、千夫长和犹太人的差役捆绑过。咁耶稣应该都唔会系俾嗰啲绳索，又或者佢哋带嚟嘅，我话甚至乎系锁链捆住啩。当然唔系，我哋都知道耶稣系因为爱我哋，同埋顺服天父嘅旨意， 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先會甘願就範。傳道人真係好感謝聖靈，因為每一次我哋用心預備嘅時候，首先領受得到好處嘅就係我哋自己，以至到我哋先可以喺台上面宣講。結果每一次我哋都唔能夠唔俯伏喺神嘅面前，感謝我哋嘅神，感謝聖靈俾我哋知道原來係咁。之前的两个答案不单止没错，而且完全正确。耶稣是为着爱我们，耶稣是为着顺服父的旨意，以致到他被捆绑。但是我们不可能忽略一点，整段经文耶稣讲过多少句话。耶稣一开始问你们找谁，他说我就是。之后他再重申你们找谁，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里是之前我们讲过，表现出耶稣的不卑不亢，更加显明了耶稣是一个他可以主导，他可以逼所有的人承认我们只是找耶稣，以致到耶稣可以将门徒的安全达到。但我们有没有看到，在耶稣表明他甘愿为羊舍命之后，他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这个当然是表明顺服的耶稣，但是中间约翰加了一句，就是诠释。在这两个就是耶稣的重点之间，他加了一句说话，这要应验耶稣从前说的话。这个是要应验耶稣以前讲过的说话。这句说话就是说，你所赐给我的，我没有失落一个。为着这个应许自由的圣子，他甘愿被罪人捆绑，他甘愿受尽凌辱。为着这个应许，他将这个苦杯一饮而尽。这个正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22所讲，又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就可作。这个是保罗讲这句说话的真正原因，因为圣子他为着应许，他没有失落过，一切属于他的人，一切都是为着这个应许。耶稣，我终于知道。跟着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是你英雄。